嘿、hey, 睡了吗？这里是李少电台，每天晚上十点钟我都会在这里等你回家，我哄你入睡。夜幕下的武汉，到处灯红酒绿，繁华极了。在路边的烧烤摊，安琪再次举起了他手里的酒杯，这是他的第八杯酒了。不胜酒力的他，醉得像一滩烂泥。肆无忌惮地向我倾诉着，浮夸的妆容遮盖了她那本就美丽的脸庞。她和我说，每次卸了妆，看到镜子里的脸，依旧是那么不干净。她再也干净不起来了。正说着，两行眼泪弄花了他的脸。他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丑态，又倒了一杯酒，就着自己悔恨的泪水一饮而尽。第一次见到安琪是在大一新生报名处，我和他被分到了同一个宿舍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如同他的名字一般，美丽的像一个天使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的那种美。就连我这个女孩子都不免心动了一下，更别提追在他身后的那帮男同学了。可安琪并没有选择做一个高冷的女神，这和她与生俱来的性格有关。她是那么热情，那么大方，很快便和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男生那边和他拜把子的好兄弟多的是，安琪仿佛天生就懂得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从来不怯场。他爱唱歌，并且唱得特别好听。他可以用自己逗人的歌声安慰失落的同学，也可以登上舞台，展现自己独特的天赋。这样一个姑娘，未来是那么的令人期待。然而安琪的人生在大三出现了转折。那天她跑过来和我说，她想做一名主播，这是她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，现在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。我为他感到高兴，起码在当时我是这样想的。他说等他赚了大钱就罩着我们，我们都是从小地方来到这座城市读书，看到有个姐妹也许能在这个城市很快扎根，梦想和面包就在眼前向他招手。我很欣慰，也很羡慕他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就这样，安琪独自一人搬了出去，他再也没有回来上过课，只是偶尔的会在微信上和我闲聊两句。他说他现在过得很好， 已经不用上课了，甚至毕业证也不需要了。他云淡风轻的话语竟让我隐隐的有些担心，或许是我自己想多了。再一次听到有关安琪的事情，是半年后的一通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子，听他说安琪在他们那儿办了一笔贷款，已经逾期一个月。他在办贷款的时候，相关联系人填的是我。挂了电话，我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了。我打通了他的电话，他的声音没有了以前的活力，听起来不再那么让人愉悦了，甚至让人有些反胃。他说他会解决的，3万块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就是小钱。他每天直播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，这些礼物可以让他生活得更好。礼物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安吉说起他收到的礼物。傍晚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隐约听到身后的男同学竟然在讨论安吉。在他们的谈话里，我听到了太多侮辱性的词汇。我在食堂和他们大吵了一架，我不允许别人这样侮辱诽谤我的室友。他们给了我一个直播链接。晚上回到寝室，我鼓起勇气打开了这条直播链接。安琪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哪里直播，他说我们如果去看他，他会不好意思。当看到安琪的直播时，我的心跌到了谷底。尽管直播间的通告栏上写着倡导绿色直播，抵制低俗内容，可他却在外人面前搔首弄姿。礼物在他的直播间不断地刷新，我从来没见过他穿得这么少的样子，也从来没见他化过这么艳丽的妆。这不是我认识的安琪。3分钟不到，我便关了这个直播间。我不敢打他的电话，我不知道他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，我不知道那些诱人的礼物究竟会让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那晚过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毕业那天，安琪回来办理校手续，各项成绩零分，她没有拿到毕业证书。仅仅一年的时间，当她再次回到这里，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戴着墨镜和帽子，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。以前那个安琪彻底不见了。回宿舍收拾东西时，宿舍只有我们俩，我还在这里等着他。我只是想让他知道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抛弃了他。帮他收拾好后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我们去了以前经常去的烧烤摊，夜幕下的武汉到处灯红酒绿，繁华极了。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对我来讲是那么亲近又那么陌生。当一杯又一杯的酒下肚，他说 他厌倦了这一切。当金钱和名利砸向他时，他早就不配叫安静了。最近做直播是他的梦想，现在却成了他最不愿提及的噩梦。天亮了，不知不觉我们聊了一夜，看着安琪离去的背影，我不禁心生感慨，一个好姑娘的芳华就这样逝去了。清晨的武汉依旧喧嚣，似乎只有堵车和满街的小吃才能体现这座城市的繁荣。没有人会在意在哪个角落有人因为梦想苦苦挣扎，也没有人会意，也没有人会在意在那个角落有人因为被现实无情的强奸而黯然神伤。安琪，我还会在这里等着你，等你变回最初的那个样子。
每当夕阳西